11年春季，滕侯和薛侯前来朝见，争执行礼的先后次序。薛侯说：“我们先受封。”滕侯说：“我是周天子的补政官。”薛氏庶姓，我不能排在后面。汝隐公派与父向薛侯请求说：“承蒙君王和滕君问候寡人。”周人有谚语说：“山上有树木，工匠就加以量测；宾客有礼仪，主人就加以选择。”周氏的结盟，异姓在后面。寡人如果到薛国朝见，就不敢和人姓诸国并列。如果承蒙君王加惠于寡人，那就希望君王同意滕君的请求。薛侯同意了，就让滕侯先行朝礼。夏季，鲁隐公和郑庄公在来地会见，策划攻打许国。郑庄公准备攻打许国，五月甲辰日在祖庙内分发兵器。公孙鄂和尹考叔争夺兵车，尹考叔携起车辕就跑，子都拔出戟追上去，追到大路上没有追上，子都很愤怒。秋季七月，鲁隐公会合齐僖公、郑庄公攻打许国。庚辰日，军队进攻许城，尹考叔举着郑庄公的旗帜毛胡抢先登城，子都从城下射他，尹考叔摔了下来。侠叔营又举着毛胡登上城，向四周挥动旗帜大喊：“君王登城了！”郑国的军队全部登城。壬午日，于是进入许城，许庄公逃往魏国，齐僖公把许国让给鲁隐公。隐公说：“君王认为许国不恭敬，所以寡人才跟着君王讨伐他。许国既然已经认罪了，虽然君王有命令，寡人不敢参与这件事。”于是把许国给了郑国人。郑庄公让许国大夫百里侍奉许叔住在许都的东边，说：“上天降祸许国，鬼神确实对许君不满意，而借寡人的手来惩罚他。寡人只有一两个同姓臣子，尚且不能和睦相处，哪里敢把攻克许国当作自己的功劳？寡人有个弟弟，不能和睦相处，让他四处糊口，何况能长久占有许国呢？您侍奉许叔来安抚这里的百姓，我将让公孙获来辅佐您。如果寡人得以善终，上天或许会依礼撤回对许国的惩罚，让许公重新供奉他的社稷。那时只要我郑国有所请求，就像旧日婚姻关系一样，能够屈尊答应，不要让其他势力逼近这里来和我郑国争夺这块土地。我的子孙连挽救父王都来不及，又何况能祭祀许国的山川呢？寡人让您住在这里，不只是为了许国，也是姑且巩固我国的边境。”于是让公孙获住在许都的西边，说：“凡是你的器物财货，不要放在许国。我死了就赶快离开这里。我祖先在这里兴建城邑，周王室已经衰微，周朝的子孙一天天失去他的秩序。许国是太岳的后代，上天已经厌弃周朝的德政了，我难道能和许国争夺吗？”君子说：“郑庄公在这件事情上合乎礼。礼是治理国家，安定社稷，使百姓有秩序，有利于后代的。许国没有法度就讨伐他，服罪了就赦免他，揣度德性而处理，衡量力量而行事，观察时机而行动，不连累后人，可以说是懂得理了。”郑庄公让每族拿出一头猪，每行拿出一只狗和一只鸡，来诅咒射死尹考叔的人。君子说：“郑庄公失掉了正和行，正用来治理百姓，行用来纠正邪恶，既没有德政，又没有威行，所以才发生邪恶。已经发生了邪恶而诅咒他，有什么益处呢？”周桓王从郑国夺取了乌、刘、虞的田地，却把苏奋生的田地给了郑国。温、元、止、樊、袭城、攒毛、象、蒙、周、邢、颓、淮。君子因此而知道桓王会失去郑国。按照数道行事，是德的准则，礼的常规，自己不能保有，却拿来送给别人，别人不来归附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郑国和西国之间有言语不合，西侯攻打郑国，郑庄公和他在国境上作战，西国的军队大败而回。君子因此而知道西国将要灭亡了。不揣度德行，不衡量力量，不亲近亲属，不辨明言辞，不查查有罪，犯了这五条过错而攻打别人，他丧失军队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冬季十月，郑庄公率领国国的军队攻打宋国，壬戌日大败宋军，以报复宋国攻入郑国的那次战役。宋国没有来报告战事， 所以经文不记载。凡是诸侯有事情来报告就记载，否则就不记载。出兵顺利或不顺利也是这样。即使国家灭亡，被灭的不报告战败，胜利的不报告战胜，也不记载在检测上。与父请求杀掉桓公，想以此来谋求太宰的职位。尹公说，因为他年纪小的缘故，我准备把君位交给他了。我已经派人在兔丘建筑房屋，我打算在那里养老了。与父害怕，反而在桓公面前诬陷尹公，而请求杀掉尹公。尹公当初做公子的时候，和郑国人在胡壤作战被俘，郑国人把他囚禁在尹氏那里，尹公贿赂尹氏，并在尹氏的主神中巫那里祈祷，于是和尹氏一起回国，在鲁国立了中巫的神主。11月，尹公祭祀中巫，在社浦斋戒，住在韦氏家里。壬辰日，与父派刺客在韦氏家里杀死尹公，立桓公为国君，然后讨伐韦氏，韦氏有人被杀死。经文不记载安葬尹公，是因为没有按国君的礼仪举行丧礼。